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是2024年11月3日，我们在线上首先还是安排了3首敬拜诗歌，然后是由我们教会的牧师给大家做事项报告，最后是教会的 Steven 牧师给大家来做布道。这个星期我们是有一个新的布道系列，名为美好的计划。好，那么让我们一起准备好我们的心情，让我们来唱第一首敬拜诗歌《我的见证》。好，那么我们来唱第二首敬拜诗歌《房角石》。 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接下来唱第三首敬拜诗歌《神的良善慈爱》。
主，我爱你，你的怜悯永不改变，每一天你的恩手扶持我，清晨当我睁开双眼，直到我躺卧，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慈爱。一生心是对我不言，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慈爱。你的声音令我经过水火试炼，黑暗中如此亲近我的你，你是我的天父，你是我的挚友，你生活在你的良善慈爱。哦，一生心是对我不言，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慈爱。哦，你良善勇敢护我，永伴随我生命。你良善勇敢护我， 永伴随我生命。当我降服你，我献上生命，所有全属于你。你良善永看顾我，永伴随我生命。你良善永看顾我，永伴随我生命。你良善永看顾我，永伴随我生命。当我降服你，我献上生命，所有全属于你。你良善永看顾我，永伴随我生命。一首心事对我哭念，一首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慈爱。哈利路亚，一首气势对我不念，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慈爱，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慈爱。
好，接下来是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团契的牧师 David， 他走上台来跟大家做了事项报告。首先是他欢迎是我们的事工上来开始收取大家的奉献。那么我们也感谢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慷慨奉献的心意，也愿教会能把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奉献用在神所喜悦的事工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要报告的，就是这个月11月17号，我们教会会有一个新人洗礼的活动。那一天我们除了新人洗礼，也会在会后提供给大家煎饼早餐的这个服务，正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大家互相认识，互相进一步了解。也希望有愿意追随主的弟兄姊妹大胆的报名参加，我们为你祝福。接下来是我们的牧师 Steven 牧师，他走上台来问候大家。他说道，弟兄姊妹们大家好，也很高兴见到每一位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布道系列，称之为神的美好计划。那我们回到1971年，记得约翰·兰农他创作了一首歌曲《想象》。这不是一首基督徒的基督教的歌曲。那事实上这首歌第一句话是这样唱的，他说，想象没有天堂，如果你尝试的话很容易。然后接下来他继续写道，想象一下所有的人都过着平静的生活。从这两句歌词中，我们看到他写出来了所有人都渴望生活在和平之中，正如我们基督徒所说的那个词 Shalom。 每个人包括兰农，他也希望看到人类暴行瘟疫的结束， 看到我们和谐完整的分享这个美好的世界。每个人的繁荣昌盛不会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虽然我说这不是一首基督教教徒的歌曲，但是它却反映了我们基督徒所跟随的圣经中对恢复和摆脱灾难的渴望。列侬在思考，他正在这首歌里充满了思考，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这首歌是这样结束的：我可能会说，你可能会说我是一个梦想家，但是我不是唯一的那一个。他说的是对的，他不是唯一的那一个梦想家。我们基督徒要都知道，神，我们的神，他也有盼望和梦想，他也是一个梦想家。他的这些梦想和盼望都转化为为他的子民所定的美好的计划。这就是我们今天开始的系列的名称，美好计划。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深入研读耶利米书，我们是从第29章的这一段经文开始的。让我们一起来开始读耶利米书29章11节。这是我在这个日常生活圣经的这个版本 TLB 这个版本中拿到的这样的翻译。他说，主啊，主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美好的，不是降灾祸的，要叫你们有未来，有指望。在我们深入研究这节成熟的诗句之前，我们是需要了解一下耶利米写这封书信的背景的。耶利米写这封信是写给那些被掳流放到巴比伦的犹大国以色列同胞。他们为什么在那里呢？我们知道在公元前587年，犹大王国和所在的耶路撒冷城被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军队围困灭亡后，那大量的以色列民被强行掳去，迁往了巴比伦。那么在巴比伦城里就会出现这么一群庞大的犹太侨民社区，而这些犹太民他们在他们所侨居的巴比伦城镇里是非常痛苦的。在其他经文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以色列民是痛苦到甚至不想走进巴比伦城，他们很多人是住在河边上，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民。那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是相当沮丧的，而且他们害怕，也不确定自己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对未来有这么多的忧虑。而从我个人经历来讲，在我来到教会工作之前，我是从事广告工作的，我从未销售过产品。当然做一个销售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的特性和优点是相当重要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特性不是打开人心的钥匙。我们做广告的推广的人总是要从情感方面来激起人们的购物，所以可想而知，我们人消费买的东西都买的是故事。那最有效的销售策略之一就是利用人的害怕、不确定性和恐惧的心理。你们往往都听到过这样的广告词，比如说，如果你的头发和皮肤 都很美完美，人们就会喜欢你。虽然表面上是赞美，但是他抓住了人们背后心里害怕被拒绝的那个状态。又比如说，有人会告诉你说，这些衣服会让你看起来棒极了。那么表面的夸奖是对，是听到的，但是这句话的暗含意义是利用了我们人害怕变老、害怕失去容貌、害怕跟不上节奏的心理。这些信息像是表面上有积极意义，但却是从后面进攻我们的。而有的时候，这种策略使用的更直接。比如说我们近来常常听到的就是，我们选举的时候我们听到过，选择我，否则你的一生都会付诸东流。这不也正是利用了人们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恐惧吗？不论媒体是保守的广播电视，还是现在相当流行的 TikTok， 这些策略都是有效的。这正是发生在巴比伦的以色列子民、上帝的子民身上的事情。假先知利用他们的害怕、不确定和恐惧进行交易。这些先知告诉这些侨居的、被掳去的以色列人说，这只是暂时的，我们很快就会回到我们的土地。而事实是，他们提供了虚假的保证，一个虚假的盼望，一个虚假的未来。这也就是耶利米写信给这些被掳者的原因。首先，他想让这些子民知道事实，那就是这些假先知所说的是假的。而耶利米也想趁此机会鼓励他们。第二个就是耶利米向他们传达了一些基本讯息。我们读到耶利米说到的，在信中说到，我知道这很难，但是安定下来，你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或者几个世代。上帝没有忘记你，事实上他一直在想着你，他的想法、他对你的想象、他的计划都是好的，真的是美好的。而上帝离你并不遥远，尽管看起来如此，但是他就在附近，也希望你去追随他，去追寻他。那么最后，耶利米要让他们知道，那些先知、那些快速解决问题的人，他们是错的。这是耶利米书29章的一个非常快速、高层次的一个摘要。那么让我们再深入探讨第二点，也就是耶利米在书信中对以色列人的鼓励。他表明了他显给了以色列人看神是如何对待神是会如何对待他的子民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29章11节。在 NIV version 中，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翻译。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句圣经经文是圣经中最著名的，且最不是容易真正理解的经文之一。在这里，我们听到上帝对他的子民说的话，我知道，我有。这些都是强调性的陈述，上帝在揭示关于他自己的一些重要事实，即使在看似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样子，而这个时候，上帝告诉我们的是，他仍在思念我们，他的思想和意图都是向着我们的好处，他也看见了，如果你愿意，可以说是， 为我们准备的美好计划说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能避免生活中的艰难呢？不是的，请记住，上帝对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人说的这些话，他们是流亡者，他们是难民，他们无家可归。而这同一个神也是要告诉现今的我们，他给我们的计划是美好的。在几年前，COVID 疫情之前，我一次参加完早晨的咖啡会议，离开波特兰西北部区的西北，波特兰市西北区方向的一个星巴克咖啡店之后，我走在大路上，着急的去赶着下一个要赴的约会。而这时我走过一个年轻人，显然这个年轻人是个流浪汉，已经在街上住过一段时间的样子。而我匆匆走过他，没有不以为意，没有任何的想法。而这个时候，在我走出去几步之后，我突然感受到圣灵告诉我说，回去给他买早餐。老实说，我其实不想回去的。我曾经与像这样的流浪汉有过不好的遭遇，但是我最后还是听从了我领会到的。我回去邀请了那个年轻人，邀请他和我一起再回去星巴克吃早餐。而这个时候，当我坐下来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为他买了早餐，一起坐下来吃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他的故事。他是一个挺不错的、很不错的音乐家，但是他染上了毒品的瘾，所以他因此就因为毒瘾把他的吉他琴也卖掉了。而他进来也刚刚从这个戒毒所出来，他现在是刚康复，而出来时因为没有地方住，所以在街上流浪。我看到他并不因为住在外面感到不安，而他最在意的，他告诉我说，如果他还有吉他的话，他就应该可以在街上弹吉他赚钱。但是他的吉他被卖掉换毒品了。而接下来他问我为什么要帮助他。我诚实地告诉他，我听见上帝要我这么做的。上帝，他说，他恨我。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会这样说。然后这位年轻人告诉我，在他的一生中，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蚂蚁，而上帝就像一个拿着放大镜的孩子，用他聚焦的太阳光一直来追着灼烧他。听到这里，这些话语让我心碎。我告诉他，其实我来跟他坐在这里，至少说明上帝是看见他饿了，就让上帝就提供方法来喂饱他。那个年轻人只是耸耸肩，而我接着告诉他，我女儿有一把旧吉他，不用，虽然不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是可以弹的。如果她不介意，我可以把我女儿那把旧吉他送给她。他脸色大变，他说当然可以了。于是我就跟他约好，我回家把吉他带给他，我们下午还在星巴克这个地方见面。哎，我真希望我能告诉你这个故事有个美好的结局，但是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带着吉他回星巴克找他的时候，约好的时间他并不在那里。我等过他，并且还开着车在西北区试图寻找他， 但是我从来没有找到他，直到如今，我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知道这一点，在那么一瞬间，那个年轻人，他应该是体验到了神对他的心意，他知道上帝想要给他更好的东西，对他有一个更好的计划，一定是个美好的计划，在等着他，而且我相信他是体会到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说，因为我知道我为你制定的计划是赐平安的，知道神知道他为你所制定的美好计划，这让你是不是感到安慰呢？他们包括充满希望的未来。我还记得伯牧师在几个月前对被裁员的英特尔工作的弟兄姊妹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耶稣已经去过你的未来，并安排好后又再回来的。耶稣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关心我们世外的事情，他的计划会解决你即将遇到的问题。而这些计划是什么呢？这些计划是让你繁荣，而不是要伤害你。这些计划是给你希望，给你未来的。这里的繁荣这个词是关键，它是从 shalom 和美这个词翻译过来的。这节经文的这一部分可以读作，神的计划是 shalom， 是为你，给你有希望，有未来。平安是神与他子民立约的基本原则，它意味着完整、完全、和谐、和平。耶稣常用愿你们平安这样的问候语，比如说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那样提到的。上帝与他建立关系的理想生活方式描述为和平。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一节也是这么说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和好就是回到神楼嘛。而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对他们太遥远了，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失去亲人的痛苦，他们感觉就像蚂蚁一样，而上帝正在拿着放大镜。但是我们的神可以看到他为他的子民所制定的美好计划，他想着他们，他设想他们回到应许给阿伯拉罕的土地，他看到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他也看到了重建后的第二个圣殿的辉煌。神知道他要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是耶稣道成肉身的神，神他与我们同在，有一天他也会取代那座辉煌的圣殿，为我们的罪死，然后再复活。还有更美丽的东西，耶稣会差遣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并在我们里面。这就是繁荣的意思，这就是一个美好的计划的意思。有些人会对这些经文轻描淡写，不以为然，告诉你这节经文所说的昌盛有别的意思。我想在这里我们要当心这样的人。我不想憎恨别人的信仰，但是他们会为你提供两种无意的理解方式，把经文提出来，离开脱离环境背景，以自我的理解来接受上帝在这里所说的话。这些人要么会把经文过度个性化，要么就是不够个性化。我们可以阅读上帝的应许，并将其修饰到我们的抱负身上，使我们觉得我们有权决定繁荣的意思。我们可以建构一套过于个人化的期望，而当这些抱负未能实现时，我们就会被他们的重量压垮。 而我们的神对繁荣的保证并不是一个作弊的吗？这样想就太渺小了。神在做世界上更伟大的事情，他的美好计划行在地上不比在天上的差，没有什么能比神的意念在地上就像在天堂一样的。当上帝告诉被掳的人，他关心他们，并为他们制定了良好的计划时，这些计划也包括耶稣和他对世界的救赎。这些计划的前景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而如果我们太注重未来，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神对我们的关爱，就在现在，就在当下，就在眼前，我们也会不能全面理解耶利米书29:11。这就是欠缺个人化的理解神的话语了。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提到过这样的话语，他说到，何必忧虑，你们在天的父知道你们所需的。他还说要先寻求神的国。在这里我强调要先寻求，他没有说仅仅寻求，而是先要寻求，让神的国成为你最终的抱负，同时也不排除其他的事业。耶利米在书信前面也是如此说的，让我们看看神对流亡的百姓所说的指示。耶利米书29:5-7，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儿女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在这一节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动词：盖造、栽种、吃、婚娶、生养、昌盛、祷告。而这些祷告也成为和平的源泉。所有的这些要求我们做的都是近期目标，这些都是个人化的，它们发生在家庭，发生在社区，它们也应该发生在流亡者的敌人中间。当然，这是另一篇关于爱你的敌人的讲道了。那么如果神对被掳的人说做这些事，而他确实是还说他将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要祝福他们每个街区、每个家庭、每个人。而介于过度个人化和不够个人化之间，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是最好的理解神的美好计划的理解。也许有一天你会吃到，那么你会有吃有喝，有丰富有满足，但是到第二天你就不一定能够拿到提供给你的那把吉他了。也许有一天上帝会使你来满足别人的需要，也许你会对这件事的结果充满救赎的想法，他们都将是一种祝福，他们将分享关系和治疗。当一切事情美好发生的时候，可能忽然有一天，嗖的一下，一切都不一样了。你独自一人留在那里，车上带着一把没有人想要的吉他，到处兜风。你看，信任存在于紧张关系之中。是的，在一个仍在等待最终救赎的世界中也是如此。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我相信虽然在紧张的环境处境之中，我们的信任也是得到锻炼的，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 我们信任神。是的，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这样做。作为结束语，我有一些实际的想法，提供大家参考。首先就是轻松对待你的抱负，不要太执着于你认为事情应该如何发展，你看不到上帝之手在他们真正要去的地方。其次，要发展神圣的意向。实际上，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让上帝信实的故事充满你。阅读经文，听他们说，与其他人谈论这些经文，邀请圣灵围绕着神的信实重新调整你的想象。永远不要让敌人告诉你，你的未来没有神。你要知道，你的仇敌是会这样做的。那么最后，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互相承担重担。正如加拉太书6:2所说的，有时你必须为那些无法做到的人祈祷和相信，有时你必须成为他们紧张局势中的那个信任。所以，请你敞开心胸，接受这样的可能性。上帝希望你屈服于他的美好计划，或者说顺服于他的美好计划。按照我刚才建议的那些方式，我们的团队现在要上来带领大家唱一首歌曲。当我们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利用这个时间让耶稣带领你。如果你有心意想跪下祷告，就请这样做。如果你想举起双手站起来赞美祷告，也可以这样做。如果你只是想安静地坐在那里思考或默祷，没问题，你也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在唱完这首歌之后，我会上来为大家祝祷。在歌曲唱完之后， Steve 牧师他上台来为大家祝祷。他说，大家请起立，如果你愿意，请伸出双手来接受我为大家的祝祷。圣父、圣子、圣灵啊，我们以耶稣之名求你显现，带下平安，平息风暴。如果风暴是在任何人的处境中，求主进入解救，带来和美完全，安慰我们的心。若是在我们心里有风暴，求主亲自对那颗心说话，安抚他，对他说，我知道你的名，你是属我的，不论水火我都会带领你，以圣子之名，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个主日再见。祝你有美好的一周。